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1:20-28。路加福音21:20-28。我来读。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唐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患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阿们。今天本文的内容是接续上周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1:5-36，是人们提问和耶稣回答的内容。耶稣说明了耶路撒冷圣殿将被拆毁，耶路撒冷的灭亡，和关于世界的末日和自己的再来。今天的经文20如此见证：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耶稣在事工过程当中通知以色列的总督是比拉多，罗马帝国征服许多国家后，把这些国家当作殖民地。那些殖民地的国民如果纳税好，不发动军事政变，就不会进行大的制裁，尤其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宗教和习惯，照样容许他们。因此犹太人们虽然作为殖民地的百姓，生活虽然很委屈，但是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比拉多以后的总督们开展了对犹太人的信仰情绪引起反感的事情。遵照罗马帝国的命令的总督们过度的征收税金，随意任命祭司长，强迫将罗马皇帝崇拜为神。由于这些事情，犹太人的不满越来越高涨，终于在主后66左右，全国发生了全国性的叛乱。然后第二年，主后67，尼禄皇帝为了镇压以色列的叛乱，在他的将军当中把兼备能力和经验的维斯帕西亚努斯将军派往以色列。他镇压了在以色列地区发生的小规模的叛乱，并进攻了耶路撒冷。但是犹太人非常顽强的抵抗，另外由于海拔高度高的耶路撒冷的险峻的地形结构，征服耶路撒冷并不容易，因此他采取了包围耶路撒冷城，迫使人们无法与外界沟通，因饥饿而降服的战役，采用了这样的战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维斯帕西亚努斯听到了尼禄皇帝死亡的消息，那时是主后68年6月9日。 无法忍受尼禄皇帝暴政的罗马市民发起叛乱，这个叛乱当中也皇帝的亲卫队也加入其中。虽然尼禄皇帝往自己奴仆生活的别墅躲藏，但是听到元老院说要用鞭子处死自己的传闻，感到极度恐惧。至于终于自己走上了自己的路，维斯帕西努斯停止占领耶路撒冷，正在观望罗马皇帝之后的动向，然后派了自己的儿子兼将军的提多派他祝贺新皇帝登基，并且让他受命如何处理战争的问题。但是提多将军在哥林多的时候，因为当时是冬天，所以再也不能动了，就打算过了冬天再动。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听说新皇帝加尔巴仅仅统治了七个月之后就被暗杀的消息，提多之后突然的回到了父亲那里。据加尔巴之后，奥托成了皇帝，他也在就任三个月之后，由于自己与军队败北，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他之后成为皇帝的维特里乌斯既享乐又无能，他也是在八个月之后遇刺身亡。后来军人拥戴维斯帕西亚努斯去罗马平定了帝国，于是与以色列的战争成了维斯帕西努斯的儿子提多的份。耶路撒冷因提多在主后七十年彻底攻陷了。据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所记载的内容，由于在那场战争当中成为俘虏的犹太人为97000名，死亡的人足有110万名。死亡的人数看似相当夸张，但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有许多人死亡。耶稣对于耶路撒冷的灭亡以及这样一些大的事件有如此的诉说。21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如果遇到严重的事情，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要逃到外面，那么在外面的说他们不要再进入耶路撒冷。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人们居住最多的地方是该国的首都，并且由于多样的理由希望住在首都，因此首都可以说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所有领域的中心地之中心地。然而如果发生战争，首都将成为该国最危险的地方。首都麻痹也就相当于整个国家麻痹。因此耶稣说，看见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要赶紧脱离耶路撒冷，如果在外面就不要进来。至于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攻陷，一部分人逃到了山上进行抗战，但是由于强势的罗马军，大部分都被镇压了。那么在此剩余的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是马萨达要塞，这地方是由希律大王建筑在沿海西边三层规模的城堡，可以说是悬崖峭壁的要塞，可以说是一个难守难攻的地方。那里是要塞， 要塞有400米高，顶上是平地，长600米，宽230米。犹太人领袖埃利本雅尔，包括小孩子在内，热心党员有967人，带领他们逃到那里，对抗罗马正规军15000名，对抗了2年。可惜罗马军建了一座高高的铁塔，在上面放了石炮和火箭攻击，最终马萨达就要攻陷了。在马萨达被攻陷的前一天，埃利比尔雅知道在无法抗拒的情况下，他对人们进行了最后的演说。我们自古以来是从侍奉神之外就没有侍奉其他的神，现在正是我们要把这样的决心体现到行动上的时候。我们如期做罗马人的俘虏，不如自杀吧。我们拥有的粮食可以隐藏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留下这些粮食去死，人们会知道我们不是因为吃的而死，而是因为我们的决心而死。与其选择做奴隶，不如选择死亡，那么人们就会知道这样的原因，我们是为了死而生的。这一点我们的后代也是一样，死亡并不是结束，死亡给我们灵魂带来了自由，让我们归于我们本来之处。这场演说使人们动了心，于是军人和家族们和孩子们互相拥抱，痛哭流涕，然后进行了离别的接吻，之后就对家族下了手。然后在剩下的人群当中又选了10个人，让其他的人就躺在自己家族旁边，抱着家人付出了他们的头颅。那10个执行者就开始下手，再由剩下的10人当中又选了1个人，其余的9个人就像先才一样倒在他们的家人身边，接受了刀向他们来。最后1个人要确认是否有人生存，然后在城堡点着了城堡，躺在自己家人身边，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然而有一个老妇人和埃利雅尔亲戚的女人以及5个子女，他们藏在了地下的水道里，他们免去了死亡。第二天凌晨，罗马军开始攻击，但是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只见城堡的火一直往上冒着烟。罗马军命令城里如果有人赶紧出来，无论是任何人。接着有2个女人和5个孩子出来了，其中1个女人诉说了前一天城里发生的事情。罗马军虽然占领了城堡，他们并没有因着占有了城堡而欢喜，而是他们纪念了他们的死亡。最后犹太人最后的要塞也被摧毁了，那么战争也就结束了。自那之后又有了2次独立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从那时候开始，直到1948年，直到重新建立以色列，一共过了1800多年的期间，犹太人过着没有国家的流浪于世界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为何要有这样凄惨的生活？22节如此的见证，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是经上书写的都得应报。以色列百姓面临着凄惨的结果，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比罗马军弱，也不是因为他们经济力不足，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竭尽全力的正确的服侍神。在所有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并没有因为缺乏力量受到外敌的攻击或者灭亡，都是因着与神的关系处于形式，都是因为他们与神一同拜偶像导致的结果。与惩罚相当于惩罚的词按照字面的翻译就是实行公义和公平。有人犯罪的时候，不是无条件的就接纳他，如果无条件的接纳他，有可能是并没有很好的建立他，并没有很好的让他端正，反而正确的教导他，使他能够从错误的路上归回。神通过以色列百姓警戒他们的过错。耶稣讲到了以色列百姓关于受苦难的话，23节如此见证：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患难将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这并不是说怀孕的和生育的是错误的事情，因此他们免不了祸，并不是这样的意思。神的震怒经由罗马军队普及到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因此说如果想要躲避这样的祸，有人逃到山上去，那么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要往外逃，那么在外面的人说他们不要再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如果有这样急切的要避难的情况，在这样避难的情况当中，最不利的人可以说是怀孕的和有孩子的女人们，哪怕稍微更快一点，哪怕稍微更远一点逃跑，才能够更加的免受祸患。那么就是说不能跑得更快更远的人，他们就要受到，就不容易免于祸患。所以说这样的经文并不是警戒的话语，而是有关怀的意思。周日我们来教会的时候，如果带着吃奶的孩子或者需要照顾的孩子，对于这样的信徒，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比较多。早上至少要简单，要准备简单的早餐，要准备孩子要换的尿布和孩子们用的点心以及额外的衣服，同时还要给孩子们洗，然后自己也要化妆打扮，还要准备一些去教会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周日早上实在是手忙脚乱，而相反这个时候丈夫们所做的事情大多只是做与自己相关的事情，自己洗脸，自己吃饭，然后打动了引擎，在外汽车打动了汽车的引擎，等着孩子和妻子上车。所以说有的夫妻有了一些争吵，来到礼拜场所的时候会各自坐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彼此服侍。耶稣说在患难的时候，耶稣现在讲的是要鼓励那些处在患难的境况当中的人们。以色列百姓通过患难要处于何等境意，24节如此见证，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外邦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多少人被掳，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前面已经讲过。正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的话语，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么更恰当的解释应该是，直到神认为外邦人的数目充分的时候。重要的是，无论耶路撒冷有多么大的患难，那本身不是句号，那有可能是一个另外的开始。神的时候有按照神的方法成就的神的作为，让我们看到最好的例子就是约瑟和但以理。因兄弟们的仇视和嫉妒而被卖到埃及的约瑟，委屈的成了奴隶，并因诬告企图侵犯波提乏将军的妻子而被判入狱。那岁月从17岁开始，已经过了13年。考虑到当时男女都是在十几岁中后期就结婚的情况，那些年在约瑟看来是逝去的青春，失去的人生。由于他端正的生活，使他的主人波提乏的家庭蒙福，监狱蒙福，但他手中却没有任何世上的祝福。但在他经历了22年如此压抑的生活之后，他的家人被拯救了。400年之后，60万以色列的百姓，至少有200万妇女、儿童和跟随他们的其他种族，他们按照神的应许成了进入迦南地的基石。就是因着他所受的磨难和践踏。不仅如此，4000年后直到如今，他的一生也成了一本教科书，展示了生活在世上的基督徒应当如何工作，如何过家庭生活，如何过信仰生活。但以理也亲眼目睹了王国的覆没，很小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他在那里成了这个国家的宰相。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韩国人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部长，也没有韩裔美国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以理如何成为当时超级大国巴比伦的高级官员，以及他如何能够长期保持这一职位，圣经并没有详细说明。然而他在外邦的土地上咽下了多少沾满泪水的食物，当他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窗户，又在神面前流下了多少眼泪呢？尽管但以理总是忠心耿耿，但他的对手却拼命地想把他打倒。尽管如此，还是找不到任何过错。于是他们对但以理坦白说，但以理书六章五节根据新译本，那些人就说，如果我们要控告这但以理，就只有在他神的律法中去找把柄。意思是但以理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只能通过 他所信的神的律法，通过他所遵守的神的话语来查找他的过错。所以最后戴伊里因为祷告的问题进了狮子坑。戴伊里被扔在狮子坑的时候并不是年轻的青年，如果他被拜到被带到巴比伦时大约16岁，那么当他被扔在狮子坑里的时候大约82岁。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在异国他乡受了许多苦难，但他过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使他能够坚持到最后。那么最后巴比伦帝国灭亡，在巴士帝国居鲁士国王的时代，也就是在神应许的时候，那时候犹大百姓得以返回家园。没有人可以否认戴伊里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作为基督徒，尽管我们拼命努力过正确的生活，也有可能经历不公正的磨难，无法抓住我们想抓的东西，也有可能无法享受我们想要享受的东西，有时可能被诬陷或者有损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因为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并通过这个过程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尽管面对大大小小的困难，也不放弃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神就会问预备赐给救恩的我们，你为什么这样生活？那时候不要说我也不知道，要累死了。那时候让我们看着他的眼睛这样说，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赐给了我永远的生命。耶稣提及关于耶路撒冷灭亡的话语和关于末世的话语，25-27节如此见证：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那时与耶稣在一起的人都不明白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当时虽然受到罗马的影响，而却是一个和平的时代。除了耶稣，没有人预言耶路撒冷会陷落。但是世界末日和耶稣再来呢？但耶稣却说这个世界的末日和耶路撒冷的再临，耶稣说当你们看到耶路撒冷的陷落，你会真实感受到这个世界将灭亡，届时你也会承认主的再来。然而我们在这节经文当中需要记住的是，人不是经历灾难或自然灾害之后而恐惧而晕倒，而是预知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情，并因恐惧而晕倒。不是真实的事件让我们感到害怕，让我们晕倒，而是害怕某件事情可能，有可能不发生，让我们认为它有可能发生， 或者是有些事情虽然不会发生，但是却担忧如果发生怎么办，这些让我们更加感到恐怖更痛苦。有这样的故事，有一个马车正驶向亚历山大，有一个老妇人说自己要去那里，请求搭车。于是车夫问一同乘坐的老妇人，你是谁？为什么要去那里？然后他说，我是一名传染病霍乱的患者。车夫吓了一跳，大声喊着叫他立刻下车。霍乱老妇人没有让步，说放心，我只让亚历山大死三个人，再多死一人杀了我也好。说着把刀递给了马夫。最后车夫拿着刀载着霍乱老妇人开到了亚历山大。几天后，霍乱开始在亚历山大蔓延，人们死了，但死的不是三个，也不是300，而是3000多人。愤怒的车夫去找霍乱老妇人，到处找了几天，找到了老妇人，向她举起了刀。那时老妇人说，不是，这是什么做法？为什么要杀我？她提高了声音。车夫说，你问是因为你不知道吗？你说只让三个人死，怎么死了这么多人？所以说你借刀吧。这样老妇人回答说，这是误会，我从未违背运诺言，我只杀了三个人。其余的人听到霍乱正在蔓延，就吓得魂飞魄散。年纪越大，离死亡越近。年轻的时候，在父母或者年迈的亲戚以及熟人的父母的葬礼上，会暂时联想到死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常由于朋友或者是熟人的布告之后，就会想到之后可能该轮到我了。所以说，接受今天是你，明天可能就轮到我了，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是明智的。即使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呼出最后一口气，因为在那之后有永远拥抱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生活在希望当中。耶稣关于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生活，在28节如此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当我们的生活环境使我们感到压抑时，当我们周围发生了重大事件和事故的时候，主让我们昂首。在这样的时候，好似应该低头，感到绝望，感到受挫沮丧，想要放弃，然而神却对我们说让我们昂首，这意味着是有希望。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生活，我们什么时候经历过神让我们抬头的神，什么时候经历过神的救赎、神的拯救呢？是你在学校的时候学习好，受到朋友们的欢迎的时候吗？是在你从一所好学校毕业并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时候吗？或者因为你的薪水比其他人高，而你的生意正在繁忙当中吗？ 还是全家人各司其责，互相交流，互相尊重的时候呢？如果这些都不是，那么是因为身体健康没有问题，经济上也没有不足，人与人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纠葛，是人与人的关系比较亲密的时候吗？我在牧会工作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听到主说要昂首还有希望的话，一次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凭着我的力量、智慧和能力，再也无法昂首的时候，主亲自摸着我们的脸，让我们昂首。他的眼睛与我的眼睛对视，岂不是给我勇气了吗？因此，在我们不想要的环境当中，有可能让我们成为神让我们昂首的通道。如此可见，新冠疫情就是让我们昂首与主的视线相对的一个恩典的媒介。让我们都顺从主的话语，让我们昂首。主面对的十字架，仍然举目望着天祷告。主举目望天，主举目望天向父祷告，所以说他可以承担了十字架的救赎，可以复活。我们也要抬头，视线与主相对，不仅可以经历到主所给予的盼望，也可以成为主作为的通道。如此，诗篇作者的告白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告白。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以色列百姓，谁也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耶稣预先看到了他们的未来，感到惋惜而叹息，让我们预先考虑到末世，过好生活。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一次也不曾因为力量不足成为他国的奴隶，也没有灭亡。然而他们常常是因为并没有正确的服侍神，是因为他们拜了偶像。主啊，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一生累积的生活之城和人生的圣殿也总有结束的那一天，那日、那场所、那情景我们无法预定，求神让我们铭记在心。我们各自生活的城和人生的圣殿若回避神，不要因着世俗的价值观和欲望而沦陷，也不要有任何与神一同服侍的导致倒塌的事情。包括新冠疫情在内，世上不要有任何抑制我们的事情，让我们仰望可以让我们昂首的主，每天过好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礼拜的生活，让我们成为在我们里面作为的神恩典的通道，照亮我们生活的现场，就是让我们过好明朗的生活。如此我们可以告白，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愿我们也能够说出诗篇作者的告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